好，我们接着哈，来讲说理法如是，从非法生，于手哈，于手自私啊，亦有责患。如果你继续还不知道这个是有错的，还继续坚持啊，早晚你会有责患，就是你会伤到你自己啊。所以世间法到底是怎么样？世间法也不需要你去怨恨它。简单来讲，学佛人就是怎么样啊？他该如何的还他如何就好。因为哎呀，世间法不可爱，不可爱就不可爱，没那瘾，慢慢瘾呐，慢慢
轻松嘛，轻松
啊，没那么，只要你不止就好了。好，你看到卡通影片那个。大力水手跟那个胖子那个啊，如果你觉得那个你很生气，你不要去砸电视啊，因为它就是卡通影片，你不要太在乎啊。世间事情说，你看得清楚真假就好了，你不要太动感情啊。是，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不要认假作真，就是整个学佛的态度啊。并没有说积累，像有的人好像学佛学到这样啊，有时候矫枉过正，我们穿着当然朴素，但不要一出来就看你，今天这修道人的气味真重，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那个气味，就是硬邦邦的这样，这样好像机器人这样哈，啊，穿着一定要这个哈。你不要穿着中山装去跑步哦，你不要穿着技术服去跑步哦，对不对？该穿，但我们出家人不会去那个，可是你们该换球鞋就球鞋，也不一定要穿那种那个我们在家居士穿正常穿的居士地方。我的意思，其实我这是一种比喻，就是真正的智慧在能如理的。恰当恰如其分的去对，而不在于那份执着。也就是说，世间如幻如化，每个人有这样的因缘，那我们尊重众生的执着啊。这时候该怎么样？第一个，能让自己心清净，也不会让人家起烦恼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不要化妆，其实也没有一定的，但如果偶尔化妆是一种礼貌的话，那么何苦啊？像最近有一个居士啊，就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他就说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洒脱的人啊，哎，很有趣的哈，也很有智慧。他只是他有时候那种想法很特别。他说现在跟他另外一个，他说我们不要穿着执着衣服嘛啊，所以说到很多场合，他有时候穿着短裤出来啊，他说不要执着了哈。那他太太就问说，师父，我们学佛弟子要不要执着衣服？我说，大不用执着，不过请你就不大适合你男扮女装哦。不执着，他说，我当然不会男扮女装哦。你至少还知道不要男扮女装哈、哦。那哪时候？可是你为什么觉得一定要穿这个衣服？那为什么不要男扮女装？这中间还是有一个标准吧。对不对？因为你是男的，不要男扮女装嘛。还有就是说，在某些场合该穿什么衣服，这是气理气机的事情。就像我们穿五一、七一、九一，是不是？啊，在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你说，哎呀，不用卖计较了，啊，不能都卖钱。那显然你也想穿啊，对不对？有些东西还是要不执着。但世间不执着，不是要你轻忽它，是你尊重但不执着。为什么？因为它是因缘变化的。好，那你如果傻傻的，这东西是因缘变化的，却把它当作固定的，这一定注定你要苦一辈子的。所以我之前们讲说，有些人哦，看似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成就，可是看他所做一切都怎么样？都合法，这个人必有后果啊！可是看这个人啊，虽然现在一切都很如意，但所作非法， 才能消灾免难。为什么？因为它会带来祸害。所以世间人很少用一个恰当的，就是哇，看他这个，有特别的权势，我们就攀他啊、嗯。你要弄清楚，他哪时候会报应我们不知道，但你如果知道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在做恶法，一旦报应，很可能跟你就牵扯在一块了。为什么？因为你攀他嘛，缘合在一块了。那我们如果了解道理的，我们看哦，虽然他很权势，可是做的都是非法事。远离，那你也可以不远离，除非你是菩萨想度他，但注意哦，不要被他度了就是了。这就是我们前面在远离愚痴人，就这样。愚痴人不一定是不聪明人哦，有的人是很聪明但愚痴哦，你听懂吗？啊，就像小偷很聪明但很愚痴，一支物件掉了两两块啊，但是很愚痴造恶，是不是一样的道理？世间事如果是刹那无常的，就不要执着为常。既然是刹那无常的，就不要将自己的所有东西依靠在这个身上面，这才叫智慧。否则说你如果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刹那无常的，但你把你的幸福把你的未来都依托在一个刹那无常的东西上，你早晚要倒霉的嘛，是不是？好，顺行正道，物随邪业，行住卧安，事事无患。你说老念啊，那像我们做好事也有倒霉事呢。你不过现在开始做好事呢，哎，你之前做坏事的，难道叫一笔勾销？可不可以一笔勾销？也可以，但问题一笔勾销有一笔勾销的做法。好。啊，如果你现在没办法做到一笔勾销的，你就让现在做善感应善果，恶的该承担。你说要一笔勾销，很简单，就必须要有断难断生死解脱的一笔勾销能力。那一笔勾销怎么样？还是要付出代价了，什么？放下我执。你放下我执才能一笔勾销。为什么？放下我执，就算有业报也不成报了啦。为什么不苦了？但你要想把所有苦一次勾销的话，那也必须要把一次生死因做一次了断。那你如果不敢一次勾销，你没办法一遍都勾销的话，表示你也有我执。好，那你也可以开始知道，就是说我该承受的要承受，我也同时了解我未来是怎么样。所以学佛人到最后很清楚，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清楚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清楚而已，是道理的清楚。我这样做下去，未来不怕。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很遗憾，就是人很以我我以我们在座以我们在座诸位啊，以所修的福报，未来应该会比现在更好。好，可是你不知道，你也修了。但你信心不足，其实我照理讲，你应该对你的未来升起期待，结果却因为现前的放不下。那因为对现前放不下，都未来的东西被你这个执着给破坏掉，你知道我意思吧？好，就算你有一个大笔生意等着你签约，但你就为了这些小笔的那个500块、100块的那种损失，被他争到底，等着你争完了，人家顾客走了，你就不知道责轻重。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还不是很了解佛法，就是说，其实如果救你的福报，你根本不用去追，你根本不需要为现前去挂碍。就是以你的福报，你未来根本不在乎这个，但因为你看不到，反而在乎这个，在乎这个反而伤害这个。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到最后也都会惶恐，就是看不清楚。好，否则的话，你看行住卧安，事事无患。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患的因呢、啊？因为我不随邪业，我会哪有患？ 我怕的是做错而已，或者我怎么没怎么还，所以行住坐卧都安。所以寻求这个到最后走到哪里都安心的这个能力不很少人啊。我们到现在我们讲说，以实际上学佛弟子学佛到随时可以舍生命，随时拿住都安稳的人，你看有几个？不多。佛弟子这么难，就是说我今天什么时候眼前任何境随每个境我都好好修行，时候到随放啊，说哎呀把生命丢下，没有丢不丢啦，只是我常讲要转换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现在的刹那念念分明，跟我生前身后的念念分明一样，不，昨晚的一念念念分明跟现在一念念分明差着睡觉，你也没死掉啊，懂吗？昨天的你没了，今天的你生了，过了一个夜就变了，对不对啊？可是你中间生命有没有暂断？没有。我们会不会真的死掉？死掉了都没，不会的，掉不了的啦，这都一下就过了。就这样就过了。所以他根本就是一直保持，修行人到最后很清楚这个道理，随时保持一个正念。那他不畏惧这些，因为他随时就是刀走到哪里走到哪里，现在都保持这样的一个正念，是不是？这个不容易呢。我们难免把世间还分前后，一直都不知道这个前后关系的这种相续性。好，总是以我们现在来讲，对世间还是这样怪，我们不能说随遇而安。假如现在突然有碰到一个命因缘要你断命，你应该要随遇而安。为什么？那就生灭而已啊！哦，啊，你不是讲要出远门啊？这游览车啊，没事啊，好好来困，安就这样了。突然有人找你去台北啊，坐游览车啊，都跟你讲啊，没事，好来困，安就早点睡起来啊，早点睡，早点起来，就变成有一种随遇而安。你看为什么？因为身心的稳定让他随遇而安啊。现在不容易做到这一点，这个必须要有相当雄厚的智慧基础跟修行基础，才能此时这个境应该怎么去面对，然后面对到眼前世间所谓的种种变化也依然笃定。这就是假如你能做到这一点啊，恭喜啊，啊，你这个是在全地球里面的状元。当然不知道其他修行人怎么样了，能走到这一点要没有相当基础的难啊，所以一般人还是有恐会恐慌，不是吗？啊，万物如炮，亦如野马，居士若幻，奈何要死啊。就是说世间就像泡沫啊，哦，你的信念就像野马跑来跑去啊，啊，那居这个世间就像幻化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一直执着它。是，所以其实呢，那万物如像泡沫，你如果看到这一点，你要追求的是一种觉悟人生，而不是在追求如梦如幻的人生。我们现在讲，哎呀，世间如梦如幻，我告诉你，如梦如幻也不妨你觉醒哦。我们除了在否定世间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觉醒的觉悟的人生可以去追求的。所以在看待如梦如幻的人生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眼光在看它。哎，你不要颠倒啊！所以万物如泡，亦如野马，处在这样的世间如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追求它？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寿命也短，我们没跟着生生命灭。可是你看呢，如果你用一个你的寿命要是长一点的话，啊，你的寿命要是几百岁，你会看到这一个时代里面的人，啊，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啊，我经过乌日啊，我小时候是在乌日出生的。那有一次我出家那多久，我曾经有可能也出家一阵子，那我就开车进去看以前的那个住的地方， 啊、嗯，都变了，都变了。以前我一直开车去找一个坟墓啊，那个坟墓以前我们演戏啊，演布袋戏都在那里。啊，我从我们的那个家一直走到村庄里面啊，去看布袋戏啊。啊，我到现在还有印象，就是那个坟墓旁边有一个土地公庙，土地公庙那个景象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啊，结果那个样子还有，我找了老半天，哦，找了一本来就是一条路就进去就到了，结果找了老半天，因为都整个盖起来了。啊，其实如果我看好，你看才几年就变化了啊，沧海桑田。如果再多几百年，你看很多人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来台湾来台湾啊，哎啊，他们家生下来啊死了，嗯，死了啊，对，死了。你从小孩啊，打打打打打，哇，变成这样子啊，老啊走了，就往下这才哦，没有，就这样，哎，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你看到人世间的起起伏伏啊、哦，这个人哇，好高兴哦，生吃红蛋呐、啊，啊，白铁又出来了，就这样。假如活得过长，你就看啊，打容易做吧。啊，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充满一个梦想，我要如何如何，我的未来如何如何如何啊，如何到最后梦想破灭，产生另外一个妄想，那就对对啊，就走了啊。到了老了，每个人为了老在忙啊，忙忙啊，啊，相当相塞，哎呀，这样骨头也生了，是吧？啊，那就倒了啊，那没多久，那也就算了啊，那又生来了啊，又这个就是那个的啊，他不知道，他又继续做很多梦，哎。在过他以前的习惯生活，因为他也许业力的关系在这里一直轮回。那、啊、你有智慧的人说啊，这个人已经来好几趟了，哪时候才醒啊？好、啊，那我跟他讲几句啊，要放下，要当舍夫华哦，哎、啊，免修道用哦。啊，今这一次讲完，下次再跟他讲，他还在迷啊，你要放下哦，奈何要死啊，不要要死啊，他继续要啊，就继续来啊，你这老和尚这样啊，当时被撑啊，对啊，他就咚咚咚咚咚咚来来来来来，就这样了啊，到最后没一个留下来的，哎，他的迷梦之人生啊，就一直下去下去下去，来了再来来了呢，你看。啊、我们现在每一刹那都很实在，过了就不实在了、哦、所以我想说，像我们现在二十年前很多事情对我们很重要，二十年后当初啊、我常讲说当初小孩子都跟兄弟在争个棒棒糖、哦、争得面红耳赤，现在棒棒糖给你不要，因为吃了会蛀牙，不要。可是当初就是那么实在啊，很真啊，真的二十年后回想起来，我有跟你那么真吗？啊，可是当初的确很真，现在竟然不在乎。那可是现在啊，现在在乎另外一个在乎的东西。那二十年后，干嘛在乎？啊，到最后不管怎么在乎，躺下来，我真的那么在乎吗？直接走了，一切扯平。每个人都充满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一直在编织着他自己的生命，然后其实会真的。不是真的啊！若能断此发其树根，日夜如是，必至于定啊！啊，这个当然可以讲说是禅定，其实有时候这个定也不一定要把它锁在这个禅定啊。当然，我们讲说，如果你能断此发其树根，就是说你不要去攀援世间，你日夜都这样观察，你就很容易到定。我说我不是这样讲吗？禅定不是在经论里面讲禅定啊，即使偶尔到最后才会讲说怎么去盘腿了，大部分都没有讲到那两条腿啊。所以得定不是那两条腿，得定是怎么样？能远离世间爱着。那如果你经常这样，你看我不是讲这个事情本来会勾引我的心，本来会引诱我的心，后来我慢慢了解啊，这个不稀奇啊，这个我不需要，那、啊、这个不需要，结果发现最需要的、最好的在我里面。啊，现在突然有人讲说，哦，比如说有些东西说啊，来吃的，来吃的，嗯，不要啊，以后还讲说，刚开始还会，嗯，拿去吃的，好、啊，再不，嗯，不要，可是你打坐的时候还会想。 后来就慢慢不想吃，结果对方拿东西在你眼前啊，我知道你想吃，不会，真的我知道你想吃，不会，到最后连回答都懒得回答，你知道吧？本来会牵引出去，这个会牵引出去，所以太多的境界牵引你出去，你不会谈禅定。可是我发觉这个东西我看清楚了，不要，没意义，这个也没意义。后来这个东西在你眼前，就在你眼前哦，弄香的啦，用辣的，怎么样？不要。好像我们现在，如果你在我眼前呢，我滚这地，他往那很吐出来。有那个香港脚，人家住在这边。开玩笑，不过你就会觉得啊，那个实在是看起来整个浑身不自在。好，那你怎么引诱没用嘛？好，所以你现在对世间开始从根源上发起树根的意思，就是对世间看得透的时候，你的爱着心少了，你日夜都是从根源上看清楚，就像《心经》里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要度一切苦厄，这必至于定，心就能摄心专注，不会被境攀缘，不会散乱了，对不对？一丝如性，哈啊。一丝如性如药啊，如乐之人啊，或从脑溢以犯食肉，此辈日夜不得定义啊啊，世俗无言，莫见道真啊啊，就是说，我们讲讲一丝啊如性啊，如乐之人，或从脑溢以犯食肉啊。所以说你本身此辈啊，就是说如果从脑溢啊来帮助别人啊，以饭食众啊，此辈日夜不得定义啊，就是世俗无言啊，莫见道真，他没办法看到真实的道理，所以他这个变成用脑溢啊以饭食众啊，就是说来给人，这种人也没有用，因为它本身是一种颠倒性的啊啊，那以颠倒性，如果我们是用清净的，因为你现在在用这种贪着的心在跟境界相应，那这个不得定义啊，为什么？此辈日夜啊，怎么样都一直顺着这种烦恼啊啊，顺着这样，就算你做了很多的好事，你不断在吸取这种烦恼的境界啊，不得定义啊。所以你不会得到这个稳定的，你不会得到这个禅定，因为心是随境落散乱的嘛。好，那世俗无言啊，莫见道真啊。那世俗的人啊，随世间在转的人啊，他没办法，没那种智慧之眼，所以他看不到道的真啊，所以他这个啊，他日夜不得，他没办法得到这个真道理啊。好，那如少见民啊，当养善意；如雁降群啊，必罗高翔啊。啊，就是你领导啊，就是说，如果你有稍微的智慧的话，当养善意，这个其实很重要。当养善意，如雁啊，它领着一群雁子要走的时候，它会提醒不要落入罗网，它会飞得很高，不要下来。去染着这个世间啊，那这个当养善意的意思就是说，你难得有这个智慧啊，你应该要守护它，守护它，不要掉入这个不要让这个善意啊给模糊掉。那这个道理为什么我在这里讲说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们一般在修行当中啊，有时候有些人闻法一时有清净心相应，但因为他没有继续串习，继续保有他，除非你的正念正见很稳定，你才不大会被影响。但你如果没有的话，你经常一段时间有，再隔一段时间 那个感觉没有了。什么感觉？第一个最大的感觉呢，本来我闻法听了法以后，我有一种感动，就是说比如说我听说啊，这些都让我们苦，放下了何等自在，结果你听法听懂了，而且就会升起一个想要放下感应自在这个心，这时候这是一种善意哦，这不是光道理哦，这是因为我听法完了以后，我有这一份对恶法的厌离，对善法的熏修的好药之心，想要真正获得解脱的这个心，这个心产生有力，你会在它很实在。可是隔一段时间，你都没有在听这个善法，到最后讲这个道理，你在听录音带听，哦，烦恼这样，可是你发觉听懂，但那个想要做的心却不见了，就是懂。但没有那个心，就像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道理，自己看有的人就能懂了，但懂了会不会想修不一定，很简单懂了，但有的人一听你以后啊，他这个修行的心很强，那有的更弱善根的话，一懂以后才知道就是大梦初醒，然后就决定心不舍掉，那个念头一转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修的过程当中啊，有些人啊，如果你难得有一个善念，你不要轻易让它中断。有时候那有时候我跟你讲说，有人讲无常，刚开始听无常的时候就觉得世间不可爱啊，不要再执着。第二次听无常，也觉得不执着。第三次啊，无常无常，后来也自己讲无常，讲到最后都不长了。哎，为什么那个无常的感觉不见了？我讲的这个抗药性出来了，抗药性出来了。不如实修，听久了这个药重复重复重复都不吃，或是药吃不吃，药吃不吃，到最后抗药性出来，以后讲的无常会不会有用？没用。以后下次以后听到一个法师讲无常。结果人讲嘛，你空，我自己都常在讲，讲都有什么？你有没有新鲜的？他把它当新鲜的，他不是要修。但如果一个真的想修，就算你重复再重复，都讲同样的一句话，感动依然感动。为什么？因为他有长养那一份善意。所以有的人很有趣哦，有的人讲的啊，讲的很简单，却有善根的人，竟能体会很深。有人讲得非常详细，听的人却感动一点点，这里面其实跟你自己也有关系的，有一点关系啊。所以我后来讲的，我常讲一下，长养圣胎啊，长养圣胎，这个圣胎是成为圣人的因呐、那你现在，比如说你难得有一份心情，对世间有一个更深刻的观察，你这一份体验呢、应该好好守护它，啊，一次没的再来，一次没的再来，有时候修行到最后都没有力了。为什么？因为口说又不吃，说食不饱啊，到最后那个对佛法心情就会退掉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如他的领导众生，他不会掉入世间的网，世间的网啊。迷人导士度脱邪众啊，迷人导士度脱邪众啊，也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就是说，我们就是迷人导士啊，这个前面来讲就是世俗无眼莫见道真，那这个如少见明当养善意，如愿降群碧罗高香，明人导士度脱邪众，这是六个一句的啊，六个一句的啊。那我们之前那个修行啊，就是我们日夜如果这样必至一定啊，那我们思于如信啊，我们如果 恰当的就如乐之人，我们就能得的善法。那你如果从烦恼上来对应的话，那就会有得不到定义。那再过来就是世间没有眼的人见不到道真，如果有眼的人他就能度脱学众。那世皆有死三界无安，诸天虽乐，福尽亦伤。世间都有死，所以这里面对死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看待讲归讲不容易做到，但我觉得这个道理要常反复思维常反复思维。世界都有死，三界无安，所以如果要回避一个这个世间的威胁其实你用错心了，你用错心。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提早准备，为什么？因为你一定会面临。那我们不是要摆脱，我们讲说像我们在这里之前做很多临终关怀，其实真正的关怀都不是叫你如何去逃避生死，而是利用生死，利用生死。而这个你自己现在能够安稳就看你的观念，短时间要改变你的心态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如果你长时间你有在熏修你有在这种熏修，人家在引导你，你就比较容易。尤其要是你自己内心曾经深刻的思考过佛法生命的意义的人老实讲这是你的很大福报。为什么我这样讲？佛法你也稳了，机会都摆在眼前，但很少人拿来用。那说如果你在临终能懂得利用它，我说实在这个机会难得，真的机会难得，就是样样因缘都具足，就看你的心放在哪里。那如果有这个机会在这个临终里面受适当的身心调整，你可能从此就不再轮回。千万不要以人世间短暂的岁月寿命去障碍你往生因缘，但能了解这一点的人太少了，碰到问题惶惶恐恐，依然不能安宁为什么？不能真正面对。所以我才跟大家讲，就是说应该平时就要练习，平时要练习。为什么要练习？因为要掌握那个难得机会，就是说你要练习。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练习面临死亡，我会怕，不要掩盖，怕就是怕，把怕的道理弄清楚，然后几番练习到最后我不怕了，我都不但不怕，我还要积极面对。我之前不是举很多例子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一定能往生，而且知道极乐世界都很好，每个人要往生的应该都我终于可以走，他不是这样。可是我们看到很少人这样要死的时候会笑，因为他觉得往生不知道，不过现实生命快没了，是不是？所以你看那么多人念我临终会笑着走的还没看到几个，表示什么？还没有信心，就是讲实话不然明明都这样好，你不会喜欢的干枯这个敏感感的什么？是我讲这实话，照理讲你应该是相信佛法，而且我也全然对事情看清楚，这都是多因缘，就是我平常已经养成这个事情我不留恋那我知道一定我会往生，这个道理我从之前把疑惑都当住了而且所以众因缘都合合了我那时候我才跟他讲嘛，如果一个人早点要死，他一定会有一种心头心念出来，所以拍谁无法度继续陪你，我心脏就是这个道理啦，你知道吗？假如我们现在在做工作，做到大家都辛苦突然有客人来找你去吃好吃的你不去又不好意思只好跟他拍谁工作更要你走我心脏你也感觉拍谁拍谁，不过账嘛未歹，你听好吗？因为这个苦即使照理讲，我应该留着跟大家共患难。可是你也不要怪我，因为我福报大， 真要出坡的时候，人家找我去吃好吃的，你也不怪啊，他又不找你，他是找我啊，也不是我要偷懒啊，所以就因缘这样，所以很拍谁我先走啊，你们忙你们的，我要去吃好吃的。照理讲会起这个心，就躺着的时候拍谁啊，我先走，偷笑几声就往生了，应该是这样啊。哦，有一公讲不好听，有点不大慈悲，不过有点侥幸，有点狡猾。我先走，他就走了。可是我看到每个人都说：“哎，这赶快啊，往生往生！”哎呦，你去我卖去我，就巴不得别人去，能看能不能取代你去，我不要去。为什么？那你是怎么样？我不清楚。不过这里还是比较好，都身体都已经破烂快掉了，他还是喜欢这个世界。所以我在讲说。真的有多少人真的看清楚这一点，光用这一节一比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我要讲说，你应该笃定到怎么样，面对你的无常就是一份欢喜心。我之前不是讲说有一个比丘尼就这样吗？他以前心脏会痛啊，啊，所以说他必须要带着药，而且带着遗嘱，怕说临终的时候没人处理。现在啊，现在随便，现在每次心脏一开始痛的时候，他说快到快到，刚好相反。他说我说现在没关系，现在他说他自己讲说很怪，以前哦心脏一痛都会紧张，他说临时死了怎么办？现在刚好相反，现在说每次他一痛就觉得说啊夜报快了，夜报快了，赶快赶快赶快，就这样，那刚好相反呢。哎，我说难得。这表示你他对他修的佛法有信心，是。那么我们很少看到，那这个就是道理归道理，平常的练习少，所以才会连很多都还是爱做的。嗯，好，所以三界无安呐、啊，那诸天虽乐啊，无尽意上，但要重来，所以我不求天。观诸世间无生不终啊。啊，欲离生死，当行道真，这个就是那么现实。所以趁现在还来得及，把道理看清楚。看清楚的时候，我跟你讲说，不，我一直在强调，不是一种跟他割舍的苦，其实你还有解脱乐哦。你因为有解脱乐，所以你很敢于去割舍。好，所以欲离生死，当行道真哦。其实到最后是要离以后轮回的生生死死的苦，所以我当行道真，我才是修行道啊！啊啊，观诸世间无生不终啊！到最后有生必死，有生必死，有生必死，其实谁也跑不掉。但如果每次都生生死死，生生死死，你看我们现在面对这种生死要多久啊？我们已经走好几趟了呢，今生要不要再来面对一次？还要啊！啊。尤其我们最近呢、啊，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你看我们面对的机会就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太熟的人就在旁边，就在旁边，就在旁边，一个一个一个来，你就开始要准备，你在面对生离死别的境界会一直出现的。你下次要不要再来一趟？不要了啦，老实讲，真的也受够了啊。所以我想讲，今生最后一次啊，啊，不来了。哎，你们要来，随便啦、啊，哎，请随意啊啊，我不来啊，我要来，我当然要来啊，不过我就是坐莲花来的啊，我要是来用走路来的，麻烦了、啊，哎，一次解决，所以啊，眼光看得长远，一次把它搞定，嗯，啊，所以啊，师父天下贪利不见啊，邪疑却道啊。苦于从事啊，这愚痴的哈，痴护天下哈，贪利不见的，愚痴让你覆盖的这个，让你看不到是真世间真相，你的贪心让你啊见不到啊烦恼，见不到看的苦啊，邪疑却道啊，因为你自己邪见疑惑，所以真正佛法的价值你都把它排斥掉了。啊，苦于从事啊，于吃众多的苦难都跟着这个一直跑来啊，所以 哎，愚痴啊，让你跟贪啊，就障碍你啊，来愚邪见的人，乃至愚痴的人、怀疑的人，他不知道佛法的价值，所以不可能去领纳佛法哈、啊。那一法脱过哈、啊，一法脱过为妄语人，不免后世迷恶而根呐、啊，哈、啊。这里面的一法脱过哈，那这一段的语词啊，稍微比较翻译的这有点跟其他的地方感觉就是，哎，它的意义在哪里，并不是很清楚，可能要转几转哈。哎，这里面如果我们依《南传阿含经》里面讲说，七妄不真语啊，就七妄欺骗不真实语，不真语，无恶而不作。啊，无恶不作，违犯真谛法，不信于来世，不信于来世，就是违犯真谛法，不信于来世。啊，他比较没有谈到说一法脱过哈、啊，但简单来讲啊，一法脱过未妄语人呐、啊，这个意思要这样，他未妄语人，他认为说我不用来世，我不用来世就会产生什么，因为。他认为说我用一个观念认为没有来世，那不用来世以后我就怎么样无所畏惧的怎么样，因为我不需要为我今世的恶法负责，所以变成叫做无恶而不作。但他认为说我用我的愚痴脱过了所有的业果，但实际上这是妄语的，你根本没办法，你根本必须要为你的烦恼负责，为你的业力负责，但你认为说不需要，其实这个啊，你是妄语人，不免后世迷恶不根啊，你继续还是要为着后世的种种烦恼，你根本没办法去除掉它，就是说你只是狂妄妄语，认为说我没有来世，我否定来世，我对这个世间错看这个世间，那我以为我可以跳过这些业果的束缚，但这是你妄语人啊，你是狂妄之人，你不知道，你还是要为后世之所牵绊，你还是要受种种的苦啊、哦。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可以完全跳脱啊、哦，哎，任何法都不受束缚啊、哦、啊，认为你可以不为你的恶法负责，但其实未来你还是要受他的业报啊、哦。再过来。虽多积珍宝，松高至于天，如是满世间，不如见道集啊！啊，就是说，你虽然积了很多的财宝，哦，乃至用天，哦，如天那么高的财宝，你用这些满满的世间啊，这些福报都不如一个见道集的人，就是闻到法的人，接触到法的人的一些痕迹的人接触的都不如他，啊。这是正果人，一个人能正果人，已经接触到了初证到佛法的人，你就算在用满世间的福报，都不如你闻法证得的人啊。这样，不善如不善相如善啊，爱如是无爱，以苦为乐相，狂呼为所至啊。这到最后这种结语就是。我们世间法明明它是不好的，但你会执着以为它是好的，所以你就执着。那有些倒过来叫做爱是无爱，爱是无爱就是看似就是其实你有没有爱着，有爱着，但你以为你不爱着。好，爱是无爱，就是你有爱是无爱，爱是无爱啊，其实就是你对这个。我们都因为它最主要是类似我们讲的以苦为乐相啊，那它这个爱是无爱啊，就是这样的解释啊，一般来讲应该来讲就是说，如果以世间来讲方便讲说有肉善以为是善，有肉善是不是真善？不是善啊，好，其实爱如是无爱，你以为你清净啊，你以为你清净，其实是难度的，好。啊，你以为善其实是啊，那不善不善向善啊，不善向善就是意思就跟前面一样，就是其实世间把很多虚妙的东西，你以为善，其实它是不善的。 你以为啊，哎，你以为你无爱，你没有染着，其实是染着的。那世间人不能知道这个道理，以苦为乐，总是简单来讲，前后三句就是倒过来啊。本来是不善的，以为是善；本来有染着的，以为没染着。结果以苦为乐，这狂妄为他所束缚牵绊，跳不出来。所以像我们来讲，我们要讲说，因为这个语则它比较单纯，那其他地方也比较少叙述，那我们就从这里啊，姑且就顺这个意来啊。像比如说我们的爱啊，爱如是无爱，我们对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无爱，甚至我们来讲说，我们对东西的嗔好了，我们对东西的嗔，这个嗔背后有没有爱在？哦，像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别人在批评别人，自己也跳进去，你看很喜欢批评别人，你看批评是生气对不对啊，很喜欢，你知道。所以说我们的烦恼有很多东西啊，你以为你很讨厌，不是，你很喜欢，你是在这种境界里面滋润的你的爱着心，这个爱着心是很细，你的讨厌不过是上一层的，可是潜藏的是对世间的爱着，你不能观它如幻，所以你就颠倒过来。简单来讲，这句话就是众生啊，不能如实观世间，经常把事情搞颠倒，所以反而在这里迷失掉了啊！以为我不爱，其实是爱；以为这是善，结果是不善。啊，那以为这是乐，结果是苦；以为这是苦，其实也不叫乐了，就是以苦为乐，因为世间没有真实乐的啊，都是苦地啊，所以狂妄为所知了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好，这是简单的啊，我们把这两品啊，做一个段落哈。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不延长，就直接把它讲完啊。如果只有这个问题，我们就这个问题就。好，那我们先这里面一个问题，就是说，要解释进一步就解释这无生法忍哈。常在听闻佛法与禅修开示中听到得无生法忍的境界啊。那什么叫无生法忍哈？那这个无生法忍啊，我们这里面呢、啊，无生法忍，忍是忍耐，忍耐。啊，其实在这里它的作用叫智慧，什么叫智慧？就是忍耐的哈。我告诉你啊，你对这个东西不要执着，哈，这个生命是假的，啊，那我们要讲说生命是假的，不要执着。那你讲说生命是真的啊，怎么是假的？这表示你不能忍耐，你不能堪忍这个道理。那我们一般来讲说啊，世间是假的，因为你从很多佛法听到最后啊，世间生死是虚幻的，没错。你要知道，光这么一个没错，代表什么？你有智慧，你可以忍耐，你可以忍耐，你的智慧可以忍耐这种世间人不容易认知的见解。这个人是智慧，也就是说世间人以这个为贵， 以这个东边为贵，但你却以西边的，我跟他讲说东边的世间是，比如说世间的这个世间啊，世间是如梦幻的哦，啊，那一般人来讲哪有如梦幻，真的啊，都是真的，但因为你慢慢了解一种是不是世间如梦幻，的确如梦如幻，你能忍受，而且是信受，你的智慧能接纳这个道理，叫忍，可以忍耐，所以它也是忍辱里面的一种。但这个忍辱比较不是身体感受的忍辱，它是智慧上能接受的意思。接受什么？没有身，没有法，身就是众生相，法就是一切法。简单来讲，就是我执法执， 那当然这个要谈的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啊，我们忍耐会不会从众生来的忍耐，是不是？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人给我们的刺激苦恼，这叫众生，众生的苦。那还有来自于天气的变化，这是法的苦。但我现在知道说众生不可得啊，其一切众生让我苦恼，我知道其实是无自性的，世间的一切法也无自性。我慢慢了解，就是简单来讲，这不是一个勉强，而是当我常不常讲说这个众生到底有没有，我如果通过更细的智慧看到说那个让我起颠倒的众生其实不可得，那个让我苦恼执着的诸法找来找去都只是变化来变化去，变来化变化去，生生灭灭生生灭，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个固定的东西。这时候我发觉其实他自信无，那对这个道理我已经能忍受，我已经能接纳，其实既无众生亦无一切法，这个智慧这个道理我已经身心圣洁而不动摇了，这叫无生法。人呢、啊、有没有生有没有法？没有。这个智慧我有，无生法。有什么？有一个一切生众生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所以我们在修禅定到最后，其实为什么要修禅定会到无生法忍，它就是用你的智慧，把你的智慧集中，你的先用禅定，然后用你的智慧去观察世间一切法。我们在我们现在很慌乱的时候，很散乱，很烦恼很重的时候，我们不容易看到真相，我们会把事情当真的。好，现在告诉你冷静下来。好，你说有吗？你跟我讲有在哪里。像佛法经常讲说这一切皆空，你说谁讲空？有啊，真的啊。那你告诉我整个怎么个有法，就是这样有，这样有，这样有啊，所以你看做有啊。好的，哦，是这样啊，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有啊，如果没有这样这样会不会有？哎，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不会有。嗯，好 哦， 哦，你说没有这样就不会有，那这些东西都靠条件的啊，那这条件又靠其他条件，其他靠条件，众因缘都没有一个固定，都是靠条件在变化的哦。你说有在哪里？有一个真实自己不需要靠条件就有的吗？哎，找来找去没有，那没有你为什么执着它有？那有的观察到最后，原来它只是因缘和合有，不是真实有。就像电视里面有没有剧情，有没有人？有，但只是说种种影像和合，有没有真人？没有啊。你说它没有，有影像啊；说它有，都是假的。好，你就好好找禅定，你会看到说啊，原来我认为有的东西，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原来是虚幻的，然后把执着放下了，叫无生法，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我跟你讲说，放下有没有那么难？是你不用心呐、啊，你好好找出来，好，找来找去，到最后你发觉没有，你就放下了。那如果你不好好找，只是人跟他讲说没有没有，真的还是假的，我还是试看看。可是你找看看没有，死不死心？死心了。因为没有，好，就像我们讲，这间房子有没有蛇？好紧张啊，因为很怕，所以不去找啊，就天晚上睡觉都不能安稳。你就辛苦一点吧，把房子全部翻过来想一遍，找一次没有蛇，咚就睡着了。可是他就不要，他就说，有蛇没蛇？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到底有没有不知道，然后就一直在等在那里。所以有人啊，我不是讲说有人念我啊，打背坐念念念，有没有鬼不知道，那万一来怎么办？哇，打这根本没用了。你就看清楚啊，有鬼没鬼看清楚啊，没鬼你才放心啊。你只是用一种提醒没用啊，看清楚你就放下了，对不对？你不看清楚用猜的，再怎么猜你也觉得疑惑啊。好，你主动去把它看清楚，想来想去啊，我以为是鬼，原来是一个面具啊。像比如说 以前那个小孩子不是玩那个假蛇吗？他有一个我们那个小孩子就放在那个我们家那个一个假蛇放在这里，那大人不回来以为说哦，青竹师拿着棍子一直打打打打，那他还会跳，因为他塑胶的、啊，噔噔噔噔噔啊，蛇啊，其实就塑胶的、啊，哎，那、啊、你就看清楚就好，看清楚就哎呀，恶作剧就这样，你不看清楚，有时候又像晚上啊，你不是有故事吗？就是说有的人走路啊，只有踩到青蛙啊，回去以后就是哎呀。我今天杀生，哎呀，怎么样？我怎么那么不小心？我踩到青蛙就一直懊恼，啊，这个懊恼要打算让消除，去看了、啊，看要怎么样正面处理，就一看，哈哈哈，没有青蛙了，啊，结果那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他以为踩到青蛙，啊，如果他不面对他，他就天天在家里念佛回向给那个青蛙，每个青蛙说。念给我可以啦、啊、就没青蛙你念给他浪费啊，念给我啊，青蛙在你家排了一大堆说给我啦，那一个里面不是真青蛙，就像我不想说有一次那个我在国外里面有一个新加坡的学生啊，他晚上被压，他说他被压、哦、就早上来平常都不学我的一压就来了，你看他说师父我昨天被压，我说哦这样哦，那这样好，我告诉你，你待会到你的床铺跟他讲，请晚上再压一次。他说哪有这种讲法的，但已经压的已经够可怕了，还要叫我被压一次。我说如果晚上还在压一次，我负责帮你解决，那晚上如果没被压那不就没事了吗？结果那个隔天我们被压，他说没有，你睡觉不老实，乱睡，睡到起幻想，以为被压。你以为鬼那么没功，有功没功？你又不是长得特别好看，为什么要压你？哎，乱讲。可是我就讲说，如果我把它当真，他以后就经常会怀疑这个事情。没的事，为什么把它当真？一当真，以后就后续就有问题。我说没有就没有嘛。好，那我们要给答案。学佛也是，不是用想象的，用智慧去看清楚。一旦看清楚真相如何，就放下了，是这样的。好，那我们这次到此，好吧？请喝的，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